马太福音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主题是启示主耶稣是天国之王，所以一开始就用这份天国之王的家谱来引入主耶稣。家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说起，因为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接受了国度与救恩的应许，大卫从神那里接受了宝座的应许。这家谱要证明主耶稣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犹太人所等候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马太福音最初的读者是散居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所以比其他福音更多的使用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这一称号在犹太读者的心中等于宣告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继承永远宝座的大卫后裔弥赛亚。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神的选民，耶稣是主耶稣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降生的使命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膏者。他降生是要做神国度里受膏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旧约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按照希腊文原文，耶稣基督是新约圣经中的第一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名字。他开启新约，一切新约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而来。他是全本新约的始终与经过，他是阿拉法，也是俄米迦，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初，他是终。大卫是新约圣经中的第二个名字，也是倒数第二个名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祖宗，他不但因信称义，并且因信而活。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人的天然生育能力断绝之后，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儿子。雅各为人狡猾诡诈，欺骗父兄，但却蒙神拣选。神拣选人并不是因为某人有何长处多么高尚，乃在乎神自己的定义。犹大不是长子，在世上的成就地位也不如约瑟。正如蒙拣选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二至十六节家谱中的生字，原文意思指某人从其父系而面世，不一定是指亲生的父子关系。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他玛氏原是犹大的长媳，她为着要替丈夫留后，假装妓女与犹大乱伦而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和谢拉是孪生兄弟，生殖在前的反而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 他马是竭力追求自己所追求的。法勒斯的故事却告诉我们，神的预定才是最具决定性的。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拿顺是犹大支派的首领，而犹大军队又是全以色列军的第一队。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喇合氏原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因帮助以色列探子而全家获救。路德氏是一个摩押妇人，摩押人原是被神咒诅的，但她因为爱慕婆婆的国和神，竟做了基督的先祖。可见无论何人，只要肯就近主，必蒙接纳。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乌利亚的妻子即拔示巴，圣经故意不提其名，因他的改嫁是大卫犯淫乱和谋杀罪恶后的结果。大卫犯罪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但后来恳切悔改并蒙神赦免。在下面的家谱里有多名君王，但仅此处称大卫为王，说出王位是由他开始的。主耶稣将继承神应许给大卫的永远宝座。从他玛氏到拔示巴，这四个被列入耶稣家谱的女人都是有污点的，都是再婚的外邦人。但再污秽堕落的人，只要借着信心连于基督，仍可因基督的生命而成为圣洁，有份繁衍基督的生命。他玛是主动犯罪，代表罪；喇合是代表信；路德是代表蒙救赎，得着属灵的恩典和产业。乌利亚的妻子一进大卫家就不再出去，代表救恩的稳固。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分裂成犹大和以色列两国，但神因大卫的缘故，仍叫他的子孙在耶路撒冷接续他做王。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约兰生乌西亚，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被删除了三代，这三代君王都离弃神，拜偶像。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约兰跟随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敬拜偶像。神是祭邪的神，必追讨侍奉偶像者的罪，直到三四代。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七至十节，从罗伯安到约西亚，一共记载了十二位王，六善六恶。善父生恶子，恶父生善子，从中看到撒旦的打岔，也看到神的挽回。 神要借着这些满了残缺的人成就他永远的计划，让在人看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约西亚生耶哥尼亚，约西亚和耶哥尼亚之间的约雅敬被删除，可能因为约雅敬是埃及法老所立的傀儡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后被掳到巴比伦。而约西亚时代的百姓明里跟随王敬拜耶和华，暗地里却是拜外邦的偶像。虽然身在犹大，但实际已经是活在被掳的地位中了。在神的眼中，君王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是约西亚。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并非撒拉铁亲生儿子，可能是撒拉铁早亡无子，其弟皮大雅按照律法娶其嫂而生索罗巴伯，归他名下。索罗巴伯率领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神殿。索罗巴伯生雅比玉，雅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雅索，雅索生撒都，撒都生雅金，雅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十二节以后的家谱中都是卑微无名的人物，但基督却从他们而降生。我们虽是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但神却拣选了我们。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整个家谱都以父系为中心，说某人生某人，但到耶稣时则说是从玛利亚生的，表明主耶稣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所以他不是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落在神对耶哥尼亚及约雅金的咒诅里。他由童贞女而生，乃是女人的后裔，而不是男人的后裔。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代。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14代是作者使徒马太刻意遗漏数代凑出来的，可能因为这是大卫后裔弥赛亚的家谱。大卫的希伯来字母数值是14，三个14代共计42代，但实际仅列41代，因大卫一人身列第一个14代之中和第二个14代之始，而在第二个14代之末和第三个14代之初，马太特意不以人名为分界点，而改以被掳之事为界标，表明基督才是君王时代的真正终结人物，他是来继承大卫王位的。这三个14代代表了旧约犹太人的三个时期，从列祖到君王，君王的败落，最终到基督。 也代表了基督徒的三段经历。一，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代表蒙召、火热、奉献、顺服，让神掌管的时期。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代表我们的天然肉体被带到尽头死地，被掳、荒凉、受压的时期。三，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代表我们从荒凉中恢复，而达到基督丰满的阶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许配按当时的习俗，男女订婚后视同夫妻，但不可同房，必须等新郎于择定的日子把新妇迎娶到家中，举行正式仪式后才可同房。主耶稣是圣灵借玛利亚的身体孕育而生的，所以他兼有神人二性，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有资格做救主，一面替全人类担罪，一面将神的生命赐给人。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丈夫在原文并无已婚的意思。义人并非在神面前没有过错，而是指遵守律法的人，即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表明约瑟很能替人着想，因为当时已婚女子若被发现不忠，可被判用乱石打死。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思念这事，表明约瑟行事非常慎重。主的使者即天使。约瑟是义人，怕娶过玛利亚来后沾染罪恶而害了自己，所以天使叫他不要怕。玛利亚并没有犯淫乱。马太福音谈到主耶稣幼年的情形，都是从约瑟的角度出发的，就连耶稣的受孕也是描述约瑟得知后的反应，而不是讲玛利亚的经历。因此，马太所了解的耶稣儿时情况可能是从约瑟传下来的，而路加福音依据的则是玛利亚的回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拯救的使命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从罗马人手下救出来。他的百姓不但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主耶稣不只是救人于罪恶之中，使他们罪得着赦免，而且要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让他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国度建立的基础。作者马太面向犹太读者，因此在解释耶稣这个名字时，预期读者都知道该词的希伯来文的含义。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最初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反复提到犹太人熟悉的旧约圣经的应验，好让犹太人明白主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这是要应验，或这就应了先知所说的话。后面引出旧约先知的一段预言或诗篇，这种公式化引文的格式在马太福音中反复出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本节预言引自以赛亚书7:14。主耶稣是以马内利，他的出生带进了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自己的彰显。我们得着基督就是得着神，与基督同在就是与神同在。神与人只能在基督里才有以马内利，在基督之外绝没有以马内利。马太并不经常把非希腊文翻译出来，但却特别解释了希伯来语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因为以马内利就是国度的实际。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国度不仅是神权柄的彰显，也是神的同在。国度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神。在国度里，神与我们同在，在拓展国度的过程中，神与我们同在，在新天新地里，神将与人永远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人和地的失落，是因为人的不顺服造成的，所以神恢复的过程就从人的顺服开始。玛利亚和约瑟两人都要接受一件人认为极其困难的事，但他们的顺服给神的国度在地上开了路。国度就是实现人顺服神权柄的地方。一人约瑟在罪上很胆小，但在神的旨意上却很大胆，竟敢不畏人言把玛利亚娶过门。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有古卷，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主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不是从肉身的父亲受孕，他是完全的神，但他遵循亚当、夏娃之后所有人类同样的方式，从感孕之时起，胚胎成型、发育、出生、成长的过程与普通人完全相同，所以他也是完全的真正的人。主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但亚当、夏娃也没有肉身的父母，他们都是完全的真正的人。主耶稣完全的人性包括人类所有根本的属性和特点，但并不包括罪，因为罪不是人性的根本属性，所以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仍然是人。虽然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主耶稣却要向我们显明神起初创造的完美人性，显明一个人不犯罪是可能的。他道成肉身，就是要来让我们也成为这样 不会犯罪的完全之人。马太福音详细记录了王的家谱，但对这位王的出生远不如路加福音那么详尽，因为这位天国之王必须先在地上走过一段卑微的路程，然后才能从仇敌手中收回地，建立国度。马太福音不着重在出生的过程，而着重在人对国度的认识。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玛利亚后来和约瑟生了雅各、犹大等儿子。马太福音背景。马太福音开篇就是一长串家谱，接着就谈到律法和传统，谈到旧约圣经的应验，谈到耶稣与犹太教领袖的对抗，很容易让不了解旧约背景的读者费解。早期福音书曾有过不同的编排次序，但马太福音却始终居四福音之首。圣灵为什么把这样一卷福音排在新约之首呢？因为使徒时代最早的信徒都是犹太人，福音与旧约的关系是使徒时代传讲福音的关键问题。马太福音最初面向散居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桥梁，所以对此问题比其他三福音琢磨更多，引述旧约圣经最频，文笔上犹太腔最浓，对耶稣与犹太教的冲突描述最多，还讨论了许多犹太读者关心的具体问题，比如禁食、守安息日、献祭、丁税、文士的教训等等。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是新约中犹太色彩最浓的两卷书。马太福音有时被称作教会的福音，不但因为四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使用了教会一词，也因为这本福音的内容非常适合教会，仿佛就是专为教会写的。马太福音非常适合当时众教会用来教导新信徒和训练教会领袖，是主后二世纪基督教著述中引用最多的福音书，同样也非常适合今天的初信的基督徒。马太福音的文学造诣非常高，成书时间大约是主后50至70年代。早期教父均认为马太福音是使徒马太写成，成书于马可福音之前。教父艾任纽甚至说，马太福音成书时，彼得和保罗还在罗马传道。马太福音可能在主耶稣升天后，就在犹太地把原来记录的主耶稣的教导用希伯来文写成马太福音，使徒们使用马太福音到处传福音。后来约翰或马太本人把马太福音翻译成了希腊文。早期教父尤西比乌和耶柔米都指出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文写的。19世纪以后，有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成书最早，马太福音参考了马可福音的资料，但迄今并无定论。主耶稣到地上来，不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也透过他自己把父神向人启示出来。圣灵感动人写下四卷福音书，让我们能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神的所事、所作和旨意。马太福音启示主耶稣是天国之王，最初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所以用一份天国之王的家谱来介绍他。家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开始。马可福音启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降卑自己来服侍人，最初的读者是外邦基督徒，所以立刻谈到福音的起头，不必提服侍仆人的降生 家谱。路加福音启示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最初的读者是慕道的朋友，所以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把家谱追溯到全人类的始祖亚当。约翰福音启示主耶稣就是神，最初的读者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所以直接从太初开始，不必提神的降生和家谱。马太福音所用的材料与马可福音相似的约占全书的 45%， 与路加福音相似的约占 65%， 因此这三卷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即可以互相对照阅读的福音书。对于同一件事的记述，马太福音突出了天国之王的权柄，马可福音突出了神的儿子服侍的能力，路加福音则突出了人类救主的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